像每次我们顺服主一次，我们里面就得着滋润，我们就好像被带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一样，就是慢慢我们就长大了。那因着我们一直是在那个非常美丽的环境，在诗意的环境里面被培养、被长大的。你知道，如果把第二节啊，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如果把它画成一幅画的话，那是非常非常美丽。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呢，当我们刚刚经过第一段的时候，我们的感觉就像在诗的一种环境底下慢慢被主培养长大的。所以我们从来呀、没有经历到任何和这个空气不一样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里面是兴奋的，里面的感觉也一切都是很甜美的。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也容易把感谢赞美归给主的。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，到了第二段以后，特别是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，在属灵上面有一点追求，有一点认识以后，那到了一个情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像羊一样，我们慢慢的就失去了我们的喜乐，慢慢我们觉得读主的话就不像从前那样的新鲜，慢慢我们觉得我们读主的话光不是那么多，本来我们很喜欢聚会，现在呢那个味道不如从前，现在我们仍旧坐在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仍旧拨饼纪念主，但是呢我们的感觉不像从前一样，因为从前我们一想到主，我们的心就被主融化，我们眼泪自然就流出来。现在呢，现在稀奇的很，现在虽然有许多的诗歌，同样一首诗歌，但是那首诗歌的感力好像不像从前一样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慢慢的就开始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颓丧，你特别觉得灵里非常的下沉。不要忘记了，这就是这一幅图画所形容给我们看。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知道，当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圣灵要带领我们更往前进一步。因为在第一个阶段里面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神需要用神给我们的一些环境，让我们容许我们活在一些兴奋和甜美的感觉里面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感觉，我们不能长大，如果没有这些感觉，我们就不会读主的话。那因为主的话是那样的甜美，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就爱慕他的话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在躺卧中就渐渐的长大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路不是感觉的道路，今天基督的生活呢是信心的生活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现在主要进一步的带领我们，不凭着我们的感觉活着。我们是从感觉入门的，但是我们不应该继续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过生活。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在感觉里面过生活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凭信心，我们只要凭感觉就可以。所以现在呢，主就故意的，特别许多人完全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就把他同在的喜乐拿走。这个不是说我们犯罪，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堕落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落在下沉的感觉，没有问题。许多时候你在主面前寻求，你觉得你没有犯罪，你也觉得你里面没有不平安，但是很稀奇，你就是觉得里面非常的下沉。在这个时候，许多时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到了属灵生命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神要带主要带我们进一步，就叫我们从我们的感觉里面出来，能够用信心的手来抓住主的脚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很稀奇，你如果在自己的感觉里面，你就常常觉得像四脚朝天一样，你里面觉得非常的下沉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常常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，那句话点活我们，就叫我们里面苏醒过来。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就恢复了以前的兴奋，没有，从今的兴奋好像在 再也不能回来。我们常常怀念刚刚得救的那一段的日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进到更高的一层的时候，属灵更高的一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主是用他的话来苏醒我们，但是不一定叫我们的感觉上有许多的兴奋。这是第二个阶段要发生的事。那第二个阶段里面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说因着我们的生命活力很充沛的缘故，而且那个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肉体。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大懂得，因为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完全被那个甜美的环境包围住了。但等到慢慢慢慢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顺服主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就当一个婴孩躺在母亲怀里的时候，他是非常顺服的，因为母亲喂养他，母亲供应他，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母亲最好带的时候。但是等到孩子慢慢长大，他有他自己的人格，他又发挥他的独立性的时候，有一个表现，就是许多时候他不能够听父母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当我们属灵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，你知道主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的个格，有个独立的性格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。神不只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，神救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也是不一样。那这个是神要我们发挥的，但是因着我们里面的肉体，就借用这个机会，就在为了要表达自己的独立的缘故，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就失败了，我们就犯罪了，我们就让肉体逞强。那根据圣经很清楚，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，就是什么时候体贴生命，体贴圣灵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因着顺服了肉体，许多时候我们因着接受了肉体的提议，为肉体安排，或者什么时候体贴肉体，什么时候没有顺服主了，那个感觉什么，那个什么，就照圣经的话来说，那个感觉就是死。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自然就落到死的感觉和死的境地里面去。但是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就来苏醒我们。因着他来苏醒我们，我们虽然很下沉，但是只要我们一体贴圣灵，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要发生的事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想顺便的再提一点，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羊会落到四脚朝天的境地呢？有三种的原因，我想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会下沉？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？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知道在羊的故事里面，如果我们懂得羊的过程的话，我们说过，上一次已经说过了，许多时候羊啊这样滚下来然后四脚朝天的原因呢，就是它总是喜欢选择一个非常安稳安逸的地方，特别是鼓起来一块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像面包一样。那因着很多的草载在上面的缘故啊，所以呢羊啊就很喜欢能躺卧在这样的地方。那一个躺卧在这样的地方的缘故呢，所以能够叫它有格外的享受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就是因为啊它在那个边缘上，特别是你知道这样的地方啊常常都是在山坡的那个顶上，所以呢常常是鼓出来一块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羊啊可以非常有十足的享受，但是他一不小心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失去平衡。一失去平衡呢，他就忽然吃惊起来，他就忽然震惊起来。他越震惊呢，他越失去他的脚步。结果最后呢，就从山坡上就一直滚到山坡底的时候呢，那就四脚朝天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基督徒有一个原因会叫我们落到下沉的光景。那个原因什么呢？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贪图安逸，我们喜欢走容易的道路。因着我们常常贪图安逸的缘故， 不错，那里的确能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喜乐和享受，但是就是因为太安逸了，你的肉体就利用那种情形，我们一失去平衡，没有想到，我们在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落到那种光景去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羊最容易四脚朝天呢？就是羊毛长得很长很长的，那有一些羊啊，这个羊毛长得特别长，这个羊毛长得特别长啊，那因为它在躺在地上的时候，常常和泥巴和这个所有的这个灰尘呢就卷在一起，那因着这个羊毛特别长啊，所以就给它就带来很重很重的重量，那因着这个重量很重的缘故呢，所以失去平衡的时候呢，它就四脚朝天。那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，所有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是不可以穿毛衣的，羊毛的衣服的。所以这里我们知道，当你穿毛衣的时候会出汗的，意思是你一穿毛衣，肉体就会有分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里的羊毛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我们的肢体说的。所以当我们这个人毛很多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这个人完全被自己充满的时候，那请我们记得，这些东西能去供应，能帮助别人。我们知道羊毛最后还是要供给别人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把自己完全舍去，你知道羊毛在我身上是保护我的自己，但当我们把这个给出去的时候，就变成别人的供应。所以基督徒身上的原则就是，主要我们舍去自己的时候，结果就在别人身上得到帮助。但是什么时候这个羊毛在我身上长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什么呢？那个结果就叫我的羊毛越长越长，越长越长，越长越长。那因着越长越长的缘故呢，就很容易跟泥土混合的。你知道一个充满自己的人呢，很少不受属地污染的，很少，很难很难的。你不管你多么洁身自爱，只要你是一个很混很大的人，很被主用的人，主可以常常用你，而且主一直在用你，但是你以为说你很保险，你一不小心就跟属地的污染混在一起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因着这个羊毛特别长的缘故，那弟兄姊妹我再说，羊毛长不见得是件不好的事，如果给出去是对的，如果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，对自己来讲是什么结果，变成什么的结果，就变成了那个重量。因着结果等到事情一来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的时候，你知道慢慢慢慢就从山坡上就滚下来，所以这样的羊呢很容易死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牧羊人为着爱护羊的缘故，对这样的羊怎么办呢？对这样的羊，牧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许多时候把羊找来，然后把羊剪掉，羊毛剪掉。当羊毛被剪的时候，我想羊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它损失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羊毛被剪短了，结果它一身轻松了，这个时候地心吸力对它来讲不是那么厉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他稍微有一点的不平衡，他可以翻得过来，可以翻得过来。因为什么？他全身很轻松的。所以在座我们特别要注意啊，特别这个比较重一点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摔跤摔不得的，因为你很容易失去平衡，很容易摔跤的。这个轻巧的人呢，这个体重轻的人呢，摔就稍微稍微往下斜，他一下就翻过来。那么这个重的人呢，因为他一重啊，所以一往这边斜就一直往下斜了。这个轻的人呢，他稍微一下他可以翻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许多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个人很丰富，什么都有，这是福气，这不是福气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一个少年的官呢、啊，来找主耶稣。那这个少年的官是个大财主，他什么都有。那么那一次呢，结果你知道主对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只讲最后的一句话，主对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你要把你所有的变卖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随我。你看细致的很，主没有要他的财富， 主说你把你的财富变卖了，然后呢你给周遭的穷人，然后你来跟随我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真难呢、啊，难怪你知道那次彼得说，那次主说，哎呀，那么这样这个财主进天国真是难呢、啊，因为的确比穿过针眼还要难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？但是那次你知道为什么说是骆驼穿针眼要那么难呢？那我到过耶路撒冷，我就懂得这么一回事。原来呀、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啊，四周围都是有城墙的。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啊，一下太阳的时候、啊，他们就把大门通通关掉。大门关掉以后呢，要留下小门。这个小门呢，只容一个人进去的，不是，而那个洞很小很小。那个门呢，在叫做什么叫针眼门？这就是刚才说骆驼穿过针眼，就针眼门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骆驼啊，如果带了一些货物啊，要进到这个城里面的话，一定要天这个黄昏以前，太阳下来以前要进来，因为大门进了它可以进来。那么一等到黄昏了，这个大门关掉，只剩下那个针眼门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骆驼要进这个门就很困难了，因为它的东西太多了。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看这个少年的官，他像个大骆驼一样，他的上面呢太多太多的财富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很难，如果他要进来怎么办呢？他要进来啊，一定要把他所有的货通通拿掉才行的，而且这个骆驼还太大了一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什么原则呢？这个原则就主要是说，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卖，就是那个意思就是现在你进不了这个门，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读了那一段圣经，我们会说这个话真难啊。那么谁能够这样来跟随主呢？你知道主怎么说呢？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知道神怎么做的？神能够做，神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就把我们的毛减少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到跟随主，讲到做主的门徒要撇下一切。这个撇下一切是跟做主门徒的第一个条件，非常要紧的条件。如果不撇下一切，就不能跟随主。那撇下一切是不是指着做尼姑、做和尚说的？不是。撇下一切就是指着撇下我们自己说，这是指着撇下羊毛说的，不是指着好了，现在你要撇下一切。你知道第一个和尚、第一个修道士啊，他撇下了一切以后，他住到坟墓里面去了。他不要这个世界，他天天住在坟墓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今天跟随主这样跟随呢？不是的。你知道很多人全部时间给主了，什么都撇下了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你知道主还要呼召他，你要把一切都撇下。感谢主，撇下一切是主的拯救。撇下一切什么意思呢？撇下一切就是从现在开始你的自由。本来我们受了这些捆绑，我们不能侍奉他。如果要跟随主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是一身轻的人。我们不光是无关一身轻，我们不光是无，我们是没有自己一身轻的人才可以。那这个只有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。因为什么时候当我们受了自己的累赘，不错，弟兄姊妹，自己给你有很多的装潢，有的人打知名度越打越高的，给你有很多的享受，但你要知道这个要给你很多的累赘。如果你是好基督徒的话，你知道你有很多的机会叫你落到下沉的光景，就是四脚朝天的气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需要用十字架的工作来对付我们，叫我们更多的失去我们的自己。这个是不是叫我们损失了呢？不是，这是个祝福。这个祝福什么意思呢？叫我们没有自己一身轻。当你没有自己一身轻的时候，不是说没有试探，不是说没有难处，但是呢，试探一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你是个倒坑的人，你连用主的话来对付，你好像要掉下去了，结果因为你是轻的，你又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二个可能的情形。第三个情形呢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，这个羊啊吃的太多太多。他没有节制的缘故呢，结果羊的重量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用难听的话就是很肥胖的羊。那所有的肥羊呢，是最容易最容易落到那种光景里面去。我们读圣经很清楚，所有的肥人和肥羊 在圣经都是指着肉体来说的，因为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了畸形的发展，应该神给我们有一个正当的比例的，我们超过了那个比例，那个是肉体的本事。肉体今天在我们里面是畸形发展到一个地步，就像一个肥胖的样子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我们纵容我们的肉体。一个，对不起，在座你比较重一点的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意思是，因为我自己也不很轻。那我没有意思说影射什么弟兄姊妹，不是。我们在许多时候啊，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？有一个原因，我们惯我们自己，我们纵容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为了这个缘故，这个羊胖了没有什么难处，但是它有非常大的危险。特别这样的羊很容易一失脚就四脚朝天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牧羊人怎么办呢？就常常知道这个羊有往那个方向那个趋势的时候，这个牧羊人就管住他所有的饮食，那有的东西就不让他吃，因为怕他吃得太胖太胖。所以钉子妹是这样的一幅图画，在就藏在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背后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让我们汲取一些非常要紧的教训。我们知道在好几种情形底下，我们都可能叫我们的灵下沉，都可能叫我们接近属灵的死亡，因为那种情形我们最容易体贴肉体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看见需要有十字架的工作，不需要等到第三层十字架层才经历十字架，不，你要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在第二层就已经开始，一面训练我们，一面剥夺我们，那个剥夺是释放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受自己的捆绑，受肉体的捆绑，我们真是苦啊。因为在那种情形底下，你是邀请自己落到一种属灵的一种荒凉和一种非常颓丧的情形底下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你失去了自己，你觉得何等的轻松。感谢主，骆驼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了，现在我们能开始跟随我们的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下面接着就讲到走路的事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我才能做一个跟随主的人，否则我们没有资格跟随主。你知道主说了很厉害吗？主说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来跟随的，这个人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要主的要求是那样大的要求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主知道，如果我们不是，如果主没有释放我，这个是主一个极大的释放。如果不是因着门徒的呼召来释放我们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有太多太多的累赘，我们有罪缠在身上，肉体缠在身上，还有己缠在身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那里所讲的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。然后下面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里是特别是为做牧人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。那这里和牧人的名有很大的关系。这里有一个背景是这样，你知道啊，羊啊不只是说过是愚昧的羊呢，而且是胆小的，大概有神经衰弱。所以这样的一只羊啊，你知道如果光这样难处还不是很大，如果一个人又神经衰弱又胆怯而且又愚昧，如果再加上固执呢，那就很麻烦。你知道羊的难处在哪里呢？羊的难处啊，有一个特点什么呢？它不管它有多智慧多愚昧，它是个非常非常固执。所以羊这个生物它有个什么习性呢？它的习性啊，就是它在它身上有一个特点呢，它是非常有习惯性的一个动物，它非常有习惯性的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羊啊它走一条路的时候，它如果今天走这条路啊，它明天呢还是走那条路，它不会走另外一条路的，因为他觉得他走过这条路，这条路是最好的。所以第二天呢，你说啊，你换另外一条路走好不好？他不同意的，他不肯，这是羊。 那羊怎么办呢？羊啊，它走一条路，第二天又走那条路，第三天又走那条路，它一定要把那个路啊走到一个地步没有路为止，一直走走走走，才踩到那块路，那块路啊已经不是路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羊的特点，羊是非常有习惯，它非常它非常受那个影响，它昨天怎么做，今天要怎么做，明天同样的走，这是羊。不止这样，它如果在一个山坡上啊吃草的话，很奇怪，它把那块它就在那个山坡上吃，它吃来吃去就是那一堆，等到吃到那里呀、啊，一点草都没有了，你说你换一换个地方，它也不换的，它还是在那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它不会跑到另外草上去吃羊吃草，它不会的。这是羊的脾气，这是羊的特习性，他觉得这一块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也死于斯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如果这一块地啊是给我供应叫我长大的，那我也死也死在这里。因为怎么一面顽固顽固的很可爱，固执固执很可爱，但是你知道这样的羊没有路的。那不光这样，这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什么呢？最严重的问题啊，就是说羊啊如果在一个地方排泄的话，它永远在那个地方排泄，所以呢它不会说啊，今天呢我把这块地污染了以后让我换另外一个地方，它不会的，它在那个地方污染叫草地叫做污染，也在那个地方从草地里面吸取养料，这是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呐、啊，如果牧人完全让羊走自己的道路的话，让羊自己的生活的话，那有一件事你知道一定的，那那一块整个的牧场要被羊糟蹋。现在我请大家去旅行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你到南欧也好，到北非也好，到美国的西部也好，或者到纽西兰和澳洲也好，你去看，今天你在画面上啊看到漂亮的那些牧场啊，那些牧场都是好牧人的牧场，有很多画面是不堪入目，你根本没有看见过的。那你要知道啊，全世界这样的牧场不知道有多少，有很多很美的画面给谁糟蹋呢？就是给这些羊糟蹋光光的。而且呢，因此他们在上面产生污染的缘故呢，结果整个的牧场就荒凉，就糟蹋掉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电视镜头上看不到，也是普通电影或者摄影镜头上看不到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这样的羊不知道有多少，这样的情形不知道有多少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那里那些牧人呢，让羊自己去了。你放任羊，你羊怎么走怎么说都可以，你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羊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走。所以你只要羊一让你自己走的话呢，那么好了，那个结果就是那样的结果，不光糟蹋了许多的牧场，叫羊自己没有路，你叫羊越走越没有路，羊越走越挨饿，而且叫整个的大的牧场，整个的大地呢，就不光被污染了，而且那个景色被糟蹋了，那是个非常非常难看的一幅图，很丑陋的图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就表演同样的故事。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感谢主啊，我们因着软弱我们能依靠主，这是我们的好处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愚昧，所以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主面前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像羊一样，主虽主用羊来形容我们再好不过，我们要侍奉主，方法我们的方法，我们要传飞我们的方法，我们要去要为主做见证，我们有办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而且当我们用了一个办法以后呢，我们永远不改那个办法，我们一直在那个方式里面来维持那个局面，一直聚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一点的路也没有，个人的路没有了，团体的路也没有，结果呢那个牧场不像牧场了，牧场都是被基督自己糟蹋掉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个人如此，教会也如此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羊一样偏行己路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让牧人来带领我们，而是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结局一定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们常常听弟兄姊妹说我们要走道路走道路， 有的时候我们要走教会的路，我要问告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到底教会的路是什么路？教会到底有没有路？如果教会走自己的路的话，有自己的办法的话，你看迟早有一天那个结果是没有路的。教会的路乃是基督的路，教会是没有话的，教会所有的话都是基督的话。教会是没有路的，教会的路乃是基督的路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的名受极大极大的亏损。当你到了那个南非，当你到了北非，或者到了这个南欧的时候，你只要看有一块的牧场，本来是好好的，结果是一片的荒凉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要怎么说呢？你要说这个牧人不行，